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！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再回到你们贵教会来一起分享主的话，也特别谢谢王牧师给我有这个机会。我也听说你们正在建堂，建堂是一个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事工之一。但是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不是硬体的建造，而是软体的建造，而是生命的建造。如果是没有好的生命建造，很多教会盖好了礼拜堂，教会就散了，就遭遇到很多的内忧外患。所以我们求主赐福给你们，给你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建造上能够知所先后。我相信你们也早就知道了。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。那我想到你们建造的问题，就想到尼希米。尼希米在一个非常非常的时期，被上帝所拣选出来，作为那个时代的先知。他虽然个人不是先知，在那个时代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人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他们属灵生命的大复兴。那我也相信上帝要借着我们教会的领导、弟兄姐妹、牧师，能够把我们也带到一个灵性的大复兴。我们先一起来看这段圣经《尼希米记》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这段圣经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。亚达薛西王20年，基斯留约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。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、侧耳听。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行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求你纪念所吩咐的，你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。但你们若归向神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在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、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久正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主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，让你的众儿女能够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，做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明白真理、进入真理、实行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知道尼西米呢是生存在一个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的那种的时刻，北国以色列已经在主前721年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所打败，而百姓被掳。南国犹大也是在主前536年被巴比伦所攻克，南北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灭亡被掳。那波斯王在这个时候也下了一个诏令，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回国去重建圣殿。那以斯拉在主前458年回国重整道德，使他们归回落守上帝的律法跟诫命。然后尼西米就在主前445年回国重修圣殿。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，但是在尼西米没有回到这个犹大地之前呢，他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再来做久政，那过一个可以说是安舒的生活。可是呢在安逸中呢，上帝使他惊醒，忽然间醒悟过来。那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在亚大学西王20年基斯流月，我在苏珊的宫中，那时有人带了一个消息给他。那苏珊城呢是波斯王的下宫，在波斯湾以北差不多500英里的地方，离耶路撒冷约有1000英里。那尼西米住在宫中啊，享受宫中的安逸啊，宫中的在宫中高就啊，享受宫里面的一切啊，富华啊，富贵荣华，做官的。那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，我们过的日子其实也不亚于王宫的生活。那至少呢有些人是这样子。有一次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，教会要差派一个宣教士出去，但是这个宣教士是要到一个创起的地区，就是不是很方便传福音的地方，所以呢差派礼呢不能公开，那就借了一个弟兄的家。当这个宣教士的父母亲啊，这个宣教士的happens 就是这个宣教士呢不是中国人，是一个美国姐妹，那所以他的父母也来参加他的差派礼，然后借了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做差派礼。当他走，我带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问我 "Is this a church, a house?" 他问我这是个教堂呢，还是个家？我说这是个家，什么样的家？因为这位宣教士的父母亲是住在宾州乡下，所以一个乡下人进城到来到我们 Washington D.C.， 去到我们的一个教友的家，他以为这是一个礼拜堂，因为他没看到这么大的房子。那我知道我们有些人也住在差不多这样的房子。这个是一个教堂还是一个家？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？尼西米大概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前呢，也许呢他也在做着一个虚幻的建造，当然想到说要建造自己的空中楼阁，要住豪宅，要享受，要过王宫的生活。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，我们拼命的建造，我们拼命的盖，仓房太小了，我的粮食太多了，我要拆了把它重盖，又盖，盖了又盖。其实 我们福音教会是2000年成立的，就在2000年之前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美国雷根总统上任以后，经济这个大大的复兴，经济复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多华人呢都在大迁徙，啊，从那个比较差一点的区呢，往那个好一点的区，就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啊。所以呢，搬家要建造自己的楼阁啊，空中楼阁，好像这个财主人说，我要盖更大的仓房，我要收集更多的东西。但是上帝对他说，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，你所积存的要归谁呢？今天我们啊，不是被掳，但是想起来呢，跟那个被掳的子孙，他们在外国，在国外落地生根也差不多。我们不是被掳到美国来，我们是移民到某个来，我们是用别的方法来到美国。我们来美国留学，啊，留学留美就留在美国，所以我们不能回去，我们不想回去，我们也不要回去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想来建造我们的空中楼阁，想着建造我们自己的王宫。可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会破灭，会幻灭。那时尼西米得到一个消息，那这个消息不光是应该震撼啊，尼西米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应该震撼今天我们每一个人。这个消息是什么？他说他得到一个消息，说被掳归回，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。那个光景是非常凄惨的。那尼西米一方面安逸的在生活在王宫里面，一方面又面对着国破家亡。身为这一代的中国基督徒，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责任又是什么呢？我刚刚说了，我们不是被掳的，我们是自愿的，我们也许是逃避的，来到这块国土上面，我们就要说啊，三种说法。说我不能回去，也可以说我不想回去，还有说我不要回去。但是在那一边，国破家亡，民不聊生。身为一个现代的基督徒，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？马丁路德金 King。金马丁啊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明天是庆祝他的生日。他看到他自己的百姓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没有自由，坐公交车不能坐前面，要坐后面等等的，美国的种族歧视。这位牧师，这位传道人，但是他有一个使命感，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受欺啊，好像是被掳一样，没有自由，没有生活的乐趣，所以他说我有一个梦。他这个梦就是要借助正确的方法，正义的方法来解放他的同胞从歧视当中出来。今天我们该当怎样来重鼓我们的生命？尼西米听到了那悲惨的报告，对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他不再满意于 王宫里面的生活，他想到的是他的骨肉之亲在受凌辱被压迫的痛苦里面，我能做什么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应该有一个转捩点，有一个突破。有一次我开车，晚上开车，不是不小心，就是在一个红灯变绿灯变红灯中间的黄灯的时候做了一个左转弯。但是这个左转弯说是迟那是快，怎么一转过来的时候，从旁边不是从对面就来了一个车子，这顷刻之间，一分钟之一秒钟之间，他就撞上了我的车，我的车就飞到天上，我想是飞到天上，然后又掉到地上。为什么说飞到天上呢？因为我当时不知道，没有完全昏迷，但是不知道。后来我去看我的车的时候，是四条腿是这样子的，四个轮子是向外扒的，表示飞上去就掉下来，是这样。车子 total 完蛋，但是这个人还好好的。那一天我知道这一条命是捡来的，是上帝借给我的。从那一天我的生命有了改变。我刚刚说80年代我们华人在这个Montgomery County 就是大迁徙的时候，从 PG County 从 apartment 搬到 townhouse 搬到 single house 搬到从这个区搬到那个区，总之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搬到那个最好的区。那我是做牧师，我心里想你们可以搬我也可以搬呢，所以呢我就想存钱，让他存钱搬好一点的房子，搬到好一点的区。那当你想存钱的时候，你讲道就比较弱了，就不敢讲道了哈，也不敢讲奉献了，因为你自己要把钱留起来，怎么讲呢？所以我告诉你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一段时候，我在真理上开始妥协，该讲的话不讲，怕得罪人，不讲，上帝就嘣一下子给我撞一个车，车子报销了。上帝通过这个车子跟我讲，就是你这条命呢，也应该报销的，我留着你，还是有目的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受伤啊。都不是要撞车，但是你的生命里面，我的生命里面，到底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是不是要坐下来安静下来重估一下我们生命的目的？像这个尼西米一样，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这个事情，他就在看到耶路撒冷城墙倒塌，圣城荒凉的时候，他在异象中有一个领悟。第三节说，他们对我说，那被掳归回剩下犹太人受凌辱，遭大难圣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耶利米看见的是一座荒凉的城，住在荒凉的城里的人是没有保护的人，城墙倒塌，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是没有保护的人，是没有周围的人。那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，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的岂不是安全感吗？其实我们为了安全感，我们在拼命。我们以为说钱多了就有安全感，房子大了就有安全感，事业稳定了就有安全感。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的城墙已经倒塌，城门已经被火焚烧，我们已经陷入到一种没有保障、没有保护的情况里面。那我们什么没有保护？我想到几方面，一个心灵没有保护。我们现在呢，好像是被掳的人，我们的生活呢，被世界掳去，我们的生活世俗化，我们过着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，我们拖延，我们妥协，我们悖逆，我们没有时间给神，我们就在一个忙乱的生活里面过日子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有没有时间给神，让你的心灵在神的面前得享安息？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保护，我们盲目，盲目就是没有目标，走到哪里算到哪里，都叫做没有目标。其实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是过一天算一天，得过且过，盲目就带来忙碌，朝九晚五，日冲日夜撞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到头来还不是两手空空的。因为忙碌，所以就茫然，糊里糊涂的一生就过了一大半。现在不是过了一大半，是大大半，剩下来没有多少。因为现在休息退休了，所以时间稍微多一点，有时候会想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过的。其实有很多 regrets， 有很多后悔，后悔年轻的时候没干这个，年轻的时候没干这个，现在想干来不及了。要想想看，年轻时候也没有人提醒我，自己横冲直撞。你的人生，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？有保障吗？有保护吗？其实我们的家庭也没有保护，很多家庭没有爸爸，有家庭没有妈妈，有的没有爸爸没有妈妈，有的不是我们的过错，有的也是我们的过错。不是我们的过错，我们只有接受；是我们的过错，我们要悔改。家庭破裂，婚姻破坏，我们有一定的责任。这教会也没有保护，很多的教会在纷争当中，很多的教会在争权夺利当中，有些教会没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。在意象中，我们要醒悟，要觉醒。尼希米他说第四节说，我听见这话， 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。而是在众人前的预备，就是他要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之前，他要做一定的准备。首先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深切的心灵破碎，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果破山河在，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，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。这里讲到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这可以说是一个人心灵里面的一个深切的感受，也可以说心灵的破碎。那破碎呢，不是永远都是悲哀阴沉啊，好像破碎了就是痛苦的样子。那表现的意志消沉，并不一定是破碎。破碎的人呢，是得释放的人，是有喜乐和平安的人。破碎呢，不是感情化的哭哭啼啼，有许多人整天的哭，但是没有破碎。破碎呢，也不是深受悲伤的悲剧的创伤。雅各，旧约的雅各，他的深受创伤，儿子杀人，女儿被人家强暴，家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，儿子做不正当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破碎。直到亚伯渡口，他跟天使摔跤的时候，他才真正的被破碎。破碎是自我意志的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旨意里，破碎是把所有自我依赖和向神独立的心态剥脱的精光。破碎也是我们的心田的硬土被柔软。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每个礼拜都来听牧师讲道，百听不厌，也是百听不变，听来听去没有什么改变。有一个牧师本来是做牧师的，后来不干了，去殡仪馆funeral home殡仪馆做化妆师。人家就问他说，你以前是 minister， 现在变成一个这个殡仪馆的化妆师， why， 为什么你改换职业？他说以前呢，我做牧师的时候讲道讲来讲去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改变。我就劝这个张三跟李四别吵架，还是吵架，告诉 Susan 跟 David 不要离婚，他们还是离婚了，说什么都没用，都不听。所以我现在在殡仪馆呢，这些人我手这样摆他就这样摆，手这样摆他就这样摆，说什么他听什么。就是我们没有破碎，心灵没有破碎，心田的硬土被柔软。如果我们是一个破碎的人，上帝的道出来，其实不管是谁讲，只要讲神的道，你的心就会再一次被触摸。很多基督徒不参加布道会，他说我都听过了，我都懂了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每一次当你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 你的心就应该再次被触动，十字架的道理，十字架的活化在你的眼前，会一直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感动。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柔软的心。破碎是屋顶被掀倒了，四围的墙壁全部倒塌了，就是你一点都没有掩饰，没有遮盖。只有当我们这样子一无所有完全降服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感受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个深的功夫。所以有一个人说，如果我们要复兴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一颗破碎的心， a broken heart， 我们要有一双跪下的膝盖， bended knees， 然后要有一对流泪的眼， wet eyes， 深切的心灵破碎。然后尼希米在神的面前，他说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，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。那在尼希米的这个祷告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五样的祷告的要点。第一个，他说承认上帝主权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不是要神来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要神听我们的吩咐，不是要神来听我们的要求。我们的祷告乃是承认上帝的主权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切都是他说算，他做主，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。只有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敬畏的心，这样尊崇的心，我不反对有些人对上帝特别亲热，所以叫上帝是天爸爸，这天爸爸也好，是这个朋友也好，但是真正的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存敬畏的心。尼希米说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承认上帝主权的祷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照着他的时间，照着他的方法。第二，祈求上帝怜悯的祷告，要上帝睁眼看，侧耳听。这也是一种在人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匍匐在神的面前，恳求上帝的怜悯。其实上帝的眼睛是不打盹的，上帝的耳朵是不下垂的，只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们向神表达一种我们对神的那种渴求，对神的那种无能为力，求神的怜悯。第三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愿向上帝认罪的祷告。有人说一句话， Confession is good for your soul， 认罪是对你的灵魂有益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祈求，我们的祷告也许会讲很多好听的话，但是祷告里面必须要有 Confession， 必须要有认罪。尼希米知道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就是罪的结果，他们拜偶像，远离上帝，在被掳中，在罪恶中，在痛苦中，不能够忘记，要回转，要归向神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不是第一代，或者是第二代，不管第几代，从他父的一辈，其实不止他的父，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，就是一直的犯罪犯罪，受外邦神的影响，去跪拜那些异邦神，远离上帝。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进迦南美地，要他除灭那些外邦啊，那些当地的敬拜外族的妻族，但是他们不肯灭绝，罪就跟着他们。历世历代以来，犯罪远离神，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。他当然不光是为他自己家，为以色列人认罪，也为自己跟自己的父家认罪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我们感谢上帝的就是我们认罪，上帝就赦免。所以我这个尼希米也知道要抓住上帝应许的祷告。第七节啊，第八节，七跟八节，我们向你们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认罪，我就把你们分，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神，谨守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，虽然赶散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聚回来。认罪悔改，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，神上帝照着他的话实行他的诺言。然后第五个，恳求上帝开路的祷告。他说求你使你仆人今日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们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指引我们的路，我们若悔改归向他，认我们的罪，他必使我们的道路平坦。耶利米在安逸的生活中听到果破家亡的恶讯，激起他为国为民，也是忧国忧民的悲痛，就像天上的城呼求。圣经说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灵命的复苏需要异象，个人的异象，家庭的异象，教会的异象。真正能够经历圣灵大能的复兴，需要认罪、悔改、祷告。 所以我们需要灵命的重建，我们需要生活的重建，我们需要家庭的重建，我们需要教会的重建，心灵的重建，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整顿。在开年的时候，这个尼西米是在基斯流月，是11月、12月的时候，阳历，也是在一个新的年头开始的时候。我知道很多人在新年开始的时候都立志，你今年要立志做什么？也许你已经立了志。我也知道很多立了志的人没有实行。我年轻的时候立志每年写日记，我已经立了很多年的志，但是没有一年写完全写日记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翻一翻以前的日记本，还有每年1月到3月到5月的，还记了一些事情，啊，没有实现没有关系。靠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心灵得以重建，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来做一个整顿。过去一年你做了些什么？你在主面前的与他的交往是怎么样？你的读经生活是怎么样？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？你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？重整一下你个人的生活，不要再盲目的追寻虚空，不要茫然的做钱财的奴隶，不要茫然的无目的的浪费光阴。家园的重建，调整夫妻的关系。早上有听到一个祷告说家里面有挑战的，今天我们北美华人的家庭大概跟我们国内的家庭差不多，我们在国内的教会家庭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们到海外来别的东西没学，这方面可能也学得差不多。家庭夫妻关系的调整，其实夫妻关系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优先次序没搞对，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力可能是放在我们的事业上，我们的成功上，我们少了时间夫妻相处，少了时间儿女相处，所以家庭里面问题重重。也许这个时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，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我们生活里面可有可无的。有些东西是没有也死不了，就像教会有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的。我牧养教会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原则，除了耶稣基督是主以外，其他的都可以随便，你把讲台摆这儿也可以，摆那儿也可以，有这些乐器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耶稣是主。那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时间坐下想想，到底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你的价值观是什么，在神人物这三者中间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如果你的次序颠倒， 你把物当作首要的。你为了要买大房子，要开好车子，要挣更多的钱，你把这个物放在首位的时候，肯定你没有时间跟你的儿女相处，没有时间跟你的丈夫、跟你的妻子相处，更不要说跟上帝花时间。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？可以决定你的家庭生活如何。求主帮助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要重建，福音教会已经不错了啊，但是还是要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来鼓励我们教牧与长职的关系要好、和睦、和谐、合作、合一，这是所有教会建造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教会不会长，长了会分，可以几十年不分，几十年在一起，这个关系一定要好。我刚刚说了，其实我们做领导的啊，做教会领导的啊，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，除了传耶稣以外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不同意的话，慢慢来，下次再说，等两年等三年，其实等一辈子也没做也没事儿。但是耶稣要传，你就会知道你们不会吵架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好，要彼此相爱。耶稣没有要我们去跟不信的人彼此相爱，也是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有没有？耶稣没有要你们到街上去找一个人彼此相爱，耶稣要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彼此相爱，彼得跟这个雅各吵架，我要做老大，他说你为什么做老大？吵架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那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像我爱你们一样的话，你们人家就看出来你是我的门徒。教会要重建，教会要复兴，我们教牧要长职关系要好，弟兄姐妹关系要好，而我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是何等的善。愿神在我们教会建造的时候，不光是建造硬体，也建造软体，让我们在生命的道上一同建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，让我们继续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走神的路上能够更深的、更多的认识你，也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，使你的家、你的教会被兴旺、被复兴，看见你自己大能的手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，把我们软弱的、衰败的、污秽的除去，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，你就赦免，重新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靠主的大能大力来建造你的教会、你的家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